朋友，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。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，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，坚定地跟随神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我们现在开始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的卷四的学习。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卷三说了，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借着信心进入到基督里，得享怎么样的福分，就是在神面前的地位，我们被称为义。然后呢，我们不断的成圣，成圣这个过程加尔文称为悔改，也得到得救的确据，背后因为有神的预定跟拣选来支持着我们的信心，或者是我们对得救的确据。现在我们来到第四卷，卷四主要的是讲教会论，最后附带一点点关于民事政府的观念。那虽然是讲教会论，不过卷四呢绝对是卷一、卷二、卷三的延伸，或者说说的比较具体一点，卷四是卷一、二、三的应用，应用在教会。前面讲过的一些基本的观念在卷四呢都会出现的。我现在用几个图表来解释一下加尔文的教会观。我先再说一次啊，加尔文是一位牧者，他在日内瓦1536到1538，然后1541到1564年去世。啊，这段时间呢他牧养、治理、管教、领导日内瓦的教会，都是从他对神的主权、神的约、神的恩典、神的应许，在基督里的救恩，都是从这一套的教义作为基础、作为出发点的。我们来看这四个图，左上角的图是约是基于神的拣选，神的恩典之约是建在他在永恒里的拣选和预定。第一个图也是左上角的图，上面三角形代表三一真神，永恒里的计划，永恒里的拣选。这个圆圈里面呢，有一个十字架，就是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。旁边有一个箭头，信心。在卷三开始的时候，加尔文说，我们借着信心就进入到在基督里。那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呢，第一章第三节，神在永恒里的创设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我们的，进到基督里就是进到约里。教会是神立约的群体，教会就是那些借着信心进到基督里的人，是他们所组成的。所以我们怎么样看教会，背后有神永恒的拣选，或者说神的永恒的拣选具体发挥出来，具体表现出来，具体实现出来，就是恩典之约。我们下面会再解释的。这个恩典之约呢，表达出来有无形的教会跟有形的教会之分啊。不，我们先看第一个图呢，神在永恒里的拣选，进到历史，进到宇宙中，就是在基督里，我们人借着信心，他凭他的大能吸引我们，我们进到基督里与他联合。好，第二个图是右上角的第二个图，神在永恒里所计划的救赎计划，在历史中是以救赎历史或者说约的历史成就了。我再说啊，神的救恩、神的救赎计划成就了啊，神完成了他的救赎的大功，从旧约到主耶稣道成肉身到新约的时期，那这个总称为福音。约的历史就是福音，福音我们之所以有福音，之所以有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，是因为神的救赎的历史。因此加尔文在卷四会用旧约的先知的榜样 新约主耶稣和使徒的榜样来说明教会是什么。当加尔文用引用旧约和新约的时候，他不仅仅是筛选一些的个案或者是例子。加尔文怎么看先知、主耶稣和使徒？他看他们是有权威的。使徒的榜样、先知的榜样是有权威的。怎么权威呢？因为他们在救赎历史里面是领受启示的。所以福音是建立在神的启示的历史，透过先知、基督和使徒，教会是传这个福音的。这个福音就是在历史上启示的福音，交托给教会，交托给教会。信是听到而来的，若没有人讲到，谁听到呢？等等啊。所以我们所听到的道，就是古时借着先知见证的，如今在末世在基督里显明的。听到的人、看见的人为这事做见证。好，这第二个图。第三个图呢，在左下角。左下角我们读过卷一二三的都知道，这些是一些温习哈。不，我们要把这些的要点呢综纳起来，来应用在教会论里。第一个图，教会是神的选民，神与他们立约，把他们放在基督里。第二，神在古时候旧约和新约完成了救恩，这个福音就是交托给教会，也就是教会要宣讲要表明的。第三个图，从旧约到新约，神所成就的福音呢，现在福音的好处临到众人。福音的好处，也就是说进入到基督里与他联合的人所得到的福分，就是简单的说，就是称义和成圣。我们这里不仔细的去谈啊，卷三呢讲了很多其他的事情。称义和成圣，既然如此，称义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，成圣是我们心、我们生命中的状态。那这个成圣呢，是一个过程的。这些的好处、这些的福分，也就是福音的一部分。教会呢，是借着宣讲神的话和圣灵来经历圣灵所施行的好处。圣灵所做的就是施行救赎，施行救赎，施行救赎的好处，福音的好处。那这个恰恰就是教会要宣讲的。好，第四个图，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就的，在救赎历史成就的。圣灵施行，让我们称义成圣。我们基督徒从基督徒的经历的角度来看，成圣是一个过程，信心、敬虔都是需要学习、需要长进的。那加尔文说，神呢都非常非常清楚我们的软弱，在知、情、义，或者知、义、情三方面我们都软弱的。在知，我们无知，我们不断需要圣灵的光照；义，我们顽固，不断的需要圣灵感动，软化我们的心；情，我们多心不专一，我们需要耶稣基督借着他的道、圣灵再次的不断的吸引我们回到他，回到十字架的面前。所以成圣是一个过程。那既然成圣是一个过程，因此教会呢肯定是有山羊跟绵羊，真的信徒、假的信徒混杂组成的，混杂组成的。没有错，神在永恒里预定拣选了他的选民，在历史上与旧约的、新约的选民立约，神的约不改变。特别是约到了高峰，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以他的宝血、他的死跟我们保证神的约，他救我们，他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是他的子民。然后圣灵又把称义成圣等等的恩典的福分赐给我们。人呢，却是多心的、无知的、顽固的。我们在成圣，也就是说我们的心、我们的生命的改变的过程上，我们不断的长进，也有人离开，也有一些不是真的信徒。教会一方面我们 追溯到神的拣选，追溯到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成就。但是教会的确是圣灵施行救恩之所在。所以加尔文会说，我们从哪里得到罪的赦免呢？是在教会里。那说到这里呢，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，加尔文他不是一个天主教徒，他不是天主教神学家，他的意思不是说啊，神父宣告你的罪的赦免，你的罪的赦免就得赦免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但是既然福音是约，既然这个约里面有神的恩典的应许啊，这个约是神的话，神的话保证应许他的恩典，他的救恩临到我们。既然啊，福音是神的应许啊，加拉太书第三章所讲的应许呢，就是恩典的应许。既然神的福音是约的应许，是约里面恩典的应许，因此教会传神的道，教会宣讲神的道，这个事工 The ministry of the word， 就是教会做什么的？教会就是要把神的恩典的应许传递给所有来听到的人。牧师是一个 minister 仆人啊，仆人就好像餐馆的侍应生，这个侍应生啊，他上什么菜给顾客啊，同样的牧师传道上什么菜，传递什么好处给信徒们呢？答案是神的恩典的应许，不论是透过宣讲教导，或者透过洗礼圣餐的施行，甚至乎透过管教。所以若说人在哪里得到罪的赦免，是在教会里呢，这句话并没有说得过分。那加尔文绝对不是天主教，不过加尔文也不是重洗派啊，也不属慈运里或者是重洗派那边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中国和海外华人基督徒呢，比较习惯从个人的角度去想，我从哪里得到罪的赦免？从十字架，是从十字架没有错。然后呢，从十字架呢就直接到我那里了，从十字架就到我的信心。所以我们说，我们是基督教的，我们不是天主教，我们不需要去神父那里去告解才有罪得赦免，神直接赦免我们，没有错，神直接赦免我们。我们罪得赦免这个功效绝对不是靠人的，绝对不是靠神父教皇，绝对不是信靠教会，绝对不是。可是神也用人，用牧师传道，用他的话语的宣讲这个事工，用圣灵的施行。所以人不靠人，神却用人。人不靠人，因此我们不是天主教，神却使用人，所以改革宗不是重洗派。我们不是靠人，圣灵并没有把主耶稣宝血的救恩一滴一滴的啊，一块一块饼那样给我们，不是的，是因为神的应许。所以我们不是靠人，也不是靠圣灵，但是神的确用，的确差遣也使用人来宣讲他的道，来施行圣灵。所以我们不是重洗派，不是忽略教会和教会圣公的基督新教徒，我们是改革中的。因此呢，虽然传道事工没有赦罪的权柄，没有的，可是传道事工的确有宣告神的恩典的保证的尊贵和权柄，没有赦罪的权柄，有传递赦罪应许的权柄。所以是各了一层的，是间接的。神透过宣讲，神透过传道事工告诉我们，我们坐在教会里，我们听到神跟我们说，不论是在崇拜或者特别是圣餐，我们的罪得赦免了，我们得到一次再一次得到赦罪的保证，信心的确据。神把基督里的好处施行给我们是间接的，透过人，首先透过圣灵和神的道，然后神的道又透过人来宣讲出来，是间接的。可是这个间接又是直接的，怎么说呢？ 当传道牧师宣讲神的道，施行神的圣礼的时候，没有错，是神透过人把他的道宣讲，把赦罪的应许来宣讲，来告诉人，来刻在人的心板上。是的，神用人。可是就是在这个传道和圣礼的事工中呢，耶稣基督对我们来说成为那一位充满万有者，充满我们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意思就是说呢，神是无所不在，但是神特别充满，特别与教会同在。因此传道事工和我们敬拜回应神的道，是神的临在，是神与我们临在，我们与基督交通，这个的经验，这个的实实在在，这个 reality。 所以呢，是间接但是也是直接。这个间接的事工所带来的是直接亲自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与神交通的。好，我们继续再讲一个题目，就是说刚才我们说整个恩典之约的核心是耶稣基督，我们就有信心进入到基督里。而耶稣基督呢，他身为约的中保，他对我们来说，他对我们在约里面的约民来说，主耶稣基督是先知，是祭司，是君王。这个在卷二已经讲过了。耶稣基督是先知，耶稣基督是宣讲神的道的那一位，耶稣基督是祭司，献上自己，耶稣基督是君王。君王呢，是要统治他的子民的，君王是透过他的律法来管理他的属民。好，那这个呢是基督论、救赎论、约的神学。现在进到教会里，教会就是要彰显基督的国度之所在，教会就是听得到基督的话，就是神的整个的约的话的地方。因此基督既然是先知，教会就理所当然要有话语的宣讲的事工。 OK， 基督既然是先知，教会必定要宣讲他的话。基督既然是祭司，人就不可以做祭司，但是要把基督的祭司职分所成就的施行分享，然后呢在教会里的人来共享神在基督里要给我们的，这个就是圣徒的相通的意思。基督是我们的君王，因此教会要奉神的名来约束信徒，来顺服基督的律法。所以在教会里呢，理所当然的要有神的道的宣讲，要有圣礼的施行。圣礼不是我们再一次的献祭给神，反过来说，圣礼是基督献上自己，已经完了一次过了的一个的记号。基督献上自己之后，神的恩典临到我们，圣灵施行基督献上自己的恩典给我们，圣礼是这个恩典的记号和印记。所以教会要有圣言，神的道的宣讲，要有圣礼，就是说神的道的记号和印证。第三，教会应有治理的事工，因为基督是君王，君王有他的诫命，有他的律法来以此来管理人的。那我没有意思说耶稣基督是先知，所以要有牧师，有祭司，因此有什么，我们可以这样来看，牧师是长老，长老也是长老，牧师要做的就是宣讲神的道，施行圣礼，也与长老们一同来施行管教。长老呢，主要是做管教治理教会，不过长老也要治理教会里的话语的宣讲和圣礼，也就是说谁有资格领圣餐呢，谁有资格领洗礼啊，与牧师一同的施行圣礼。所以长老主要的是做管教，但是不可忽略话语的宣讲跟圣礼的施行。牧师呢，三方面都要兼顾，话语的教导是他特别要做的，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七节。同时牧师是带领会众守圣礼的，牧师与长老们一同来管理、带领、治理、管教教会。最后一点就是说，神的救恩 在基督里的福音临到我们，神以他的话保证应许，因此耶稣基督的宝血是大有功效的，神的道是大有功效的，基督与神的道是不变的，是大有功效的，是大有能力的，必定要结出果子来，不单是在圣经时期，也是在主耶稣升天之后，使徒们都去世之后，一直到今天，直到主再来。因此在整个历史的过程中呢，从来不会有一个时刻是没有真信徒的。教会不论多么的败坏，在教义上败坏，在生活上败坏，在教义上走到异端，在生活上走到丑闻，神的子民必定在地上有剩余的，有余民的啊 remnant。 为什么？因为基督的宝血不是突然的，基督所成就的救恩，也就是圣灵所施行给人的，不是突然的，因此呢，历史上必定会有真的教会。因此比方说路德和加尔文，可能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会称天主教做巴比伦的大淫妇，但是成熟的宗教改革领袖们呢，都把天主教看为是教会，是一个腐败的教会，是一个教义说的错误，至少说的非常的不清楚的教会，是有待改革的教会。今天用 John Finn 的话来说，可以说是有待管教的教会，但是是教会。所以早期的路德跟后期的路德和加尔文呢，他们的姿态有点不一样，可能就是说他们后来想通了，在历史上基督的宝学和神的道是大有功效的，从来不改变。那这些呢是卷四的一些的要点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